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表示必须要彻底消灭激进组织哈马斯，但是巴勒斯坦需要一个权力机构，而且以色列占领加沙将会是一个错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同一日是警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可能升级。以色列誓言歼灭哈马斯，以报复他的武装分子10月7号前所未有的致命突袭。这一场的突袭造成了以色列至少1400人死亡，逾百人被掳，大多数为平民。据法新社统计，其中已经有160多名的外国人证实死亡。以色列迅速反击，除了过去数日的报复性轰炸，以色列正在加紧准备对加沙北部展开地面攻击，要求加沙北部逾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向南移动。加沙地带卫生当局报告表示，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已经造成了2600多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0月15号在战时内阁会议当中强调，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拜登星期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当中是被问及是否支持以色列占领加沙，拜登回答他是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他强调哈马斯的极端分子并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但是过去并且消灭极端分子是必要的要求。哥伦比亚公司的记者再追问，你认为必须要彻底消灭哈马斯，拜登就表示是的，我是这样认为，但是需要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需要有一条通往巴勒斯坦国的道路。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近日报告指出，美国必须为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开战做好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对此表示，这种建议是无稽之谈，而且俄罗斯和中国并未有建立军事联盟。普京并且警告西方，任何与俄罗斯的战争规模都将会同乌克兰情形完全不同。普京这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个是普京自俄乌战争以来首次访问世界主要大国，凸显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的支持。在普京抵达中国之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一先行抵达北京，并且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且这种作用正是在不断增强。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将会高度关注全球局势。关于美中俄的关系，美国国会任命的两党小组战略态势委员会上个星期四报告示警，华盛顿必须要通过扩大常规军力、强化联盟以及加强核武器现代化计划，为可能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同时开战做好准备。普京在星期日的公开的受访片段当中驳斥上述的讲法。普京表示，他是认为脑袋健康的人不应该是设想这种状况。如果说美国要准备好同俄国交战，他只能够讲，我们一直在这里都是遵循着古老的信条，想要和平就必须要准备战争。据当地的官员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已经造成了6个人死亡。当地的州长普罗富丁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上个周末赫尔松地区遭到100多枚的炮弹攻击，造成了两个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希望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新的武器计划，其中包括对以色列以及是乌克兰的援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总统这个星期将会同国会就批准该个计划的必要性进行广泛的会谈。拜登一直在度考虑一项请求，其中包括对以色列、乌克兰、可能仲有台湾以及美国南部边境的援助，因为一些共和党人呼吁削减援乌资金，综合援助是旨在是提高请求获得批准的机会。
Well, the number is going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ut it will, as I said, certainly.
当被问及到是否如之前固定的这样要求20亿美元的时候，沙利文表示，这个数字将会远高于这个数字，但是正如我所讲，它是肯定会包括捍卫自由所必须的军事装备。 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并且帮助以色列在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保卫自己。美国总统拜登任命前大使戴维萨特菲尔德为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领导美国应对加沙危机。目前该个地区人员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特使萨特菲尔德将会领导紧急解决加沙人道危机的美国外交，包括和联合国以及是美国合作伙伴协调，努力促进向最弱势群体提供救生援助，并且促进平民的安全。据加沙卫生部表示，自一个星期多以前战争爆发以来，已经导致了2329名的巴勒斯坦人丧生，冲突始于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冲入是以色列南部，造成了13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加沙地带的200万平民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粮食、水以及是医疗危机。加沙的医务人员警告说，由于医院是挤满了伤员，燃料以及基本的物资严重不足，因此数千人可能会死亡。数十万人从加沙北部经过由两条的走廊逃入是该领土南部。以色列军方表示，在数个小时内不会瞄准这两条的走廊。以色列发出了离开北部的警告之后，加沙人就争先恐后地在以色列地面进攻开始之前大规模撤离。白宫在星期日10月15日表示，计划在这个星期争取国会批准一项针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新的武器援助计划，该个计划的总额将会远超于20亿美元。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将会游说国会要求批准该个计划。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持续了长达20个月的战争，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而以色列看上来准备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以回应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日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拜登亦都可能提供援助来支持台湾，并且控制美国南部和墨西哥边境的移民。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星期日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官员会面之后表示，参议院将会迅速地采取行动，批准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援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今次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称，欧盟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去管理和中国的关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上个礼拜五表示，欧盟致力于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方式去管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尽管欧盟针对中国的持续贸易调查威胁引起北京的愤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发自伦敦报道。
博雷利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为了保持我们目前的开放程度并且继续开放，我们需要公平、平衡和互惠。博雷利在今年较早时候两度推迟访华后，在10月终于开始了为期3日的中国行。他的访问都正值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发起是反补贴调查的一星期后。而据报道，欧盟仲计划调查中国等国钢铁制造商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个是欧盟与美国达成的一项协议的一部分。王毅将他和博雷利的会谈描述为全面、坦率和友好，并且说中方重视欧洲对贸易的关注，但是敦促欧盟避免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谨慎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博雷利一直对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特别持批评的态度。今年4月，他说企在侵略者一边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评论说中国在道义上有责任为公平的和平是作出贡献。博雷利在星期五在北京大学对大学生发表演讲的时候重申这个看法，他说中国者没有利用他们强大的影响力来说服俄罗斯停止侵略行为。不过博雷利此次行程结束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立即前往中国出席习近平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雷利在星期五的演讲当中敦促中国解决对欧盟的贸易顺差飙升的问题。他说欧洲舆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已经严重到是危及关键部门或者向气候中性的过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五晚上 与博雷利同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中国认真对待欧盟对贸易形势的担忧，中国将会为欧洲公司提供更有利的商业环境。中欧关系在过去几年急转直下，上个月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发起正式调查，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阿丽佳·巴舒尔斯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态度是加速欧盟对华政策的战略反思。他说，北京日益被视为修正主义行为体，在安全领域都是这样。他说，而欧盟当前的去风险议程是多维度的，不单止包括政治和经济，还包括安全。这样一来，欧中之间现在几乎没有希望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本月宣布计划联手建立一个联合关税区，对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星期四一篇社论当中说，博雷利这次的访问提供了一个坦诚交流的重要机会，但是他们敦促欧盟保持战略自主，不要以美国是马首是瞻。不过巴舒尔斯卡形容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目前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他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方面认为布鲁塞尔在对华关系当中过度依赖美国，同时布鲁塞尔亦都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转变感到担忧，其中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是越演越烈，安全问题亦都日益明显。安全方面的担忧使到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态度急转直下，结果捷克国家银行清空中国的国债，意大利决定退出一带一路，同时德国是颁布新政要求实行对华出口管制，并且对在中国的德国企业的投资是进行审查，以保护敏感和专有技术。欧洲亚洲研究中心的张俊华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与欧洲长久以来没有国际性的接触方式，导致了中欧关系的恶化。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轻视欧盟，因此绕过欧盟层面而同成员国家直接接触。他说，而现在欧盟对各个国家协调越来越强，规矩越来越多，中国这种违背欧盟规则的行为现在已经是行不通。博雷利此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预计在2023年年底举行的中欧峰会奠定基础，而在此之前，欧盟高级官员近几个月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一位资深的欧盟官员说，博雷利中国行的关键目标是说服中国政府，欧盟并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希望减少关键的依赖关系，实现更加平衡的关系。今年6月30日欧洲理事会峰会就对对华政策做了一个的概括，将中国同时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并且坦言需要同中国继续发展经贸关系，以及就国际治理问题是进行合作，但同时强调对华去风险，以及在东海、南海、台海和涉疆等话题上进行干涉。前德国驻华大使沃尔克斯坦泽尔博士认为，去风险化描述的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程序，在个人的生活当中，你和我都会将我们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他们希望将风险是降到最低，政府是这样做，公司也是这样做，各种社会实体都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他说，当他们发现中国更似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而不单止是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他们就会是将与中国打交道的风险降到最低。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波兰与中东欧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袁航对中国政治分析新闻网站澎湃新闻表示，三分法的定位好受地缘政治，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他说，从定位的性质来看，对中国的伙伴、竞争者、对手定位似乎是非敌非友，又敌又友。在国际关系当中，这种定位通常是不稳定的，具有过度的性质。他说，要过渡到哪一个方向，最终取决于三分法的哪一个是定位是占了上风，而这个又是由欧盟内部博弈和国际层面的因素，特别是美国影响而共同决定的。中国在新疆、香港以及对他们公民社会的侵犯人权行为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欧洲议会曾经因此以压倒性多数票冻结了欧盟中国投资协议的批准。台湾问题在欧洲各国首都的内部辩论当中亦都变得日益突出。 欧盟亦都反对改变中国与台湾关系的现状。虽然中国政府继续威胁要接管这个被视为是分裂省份的自治的岛屿。正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今年四月访华之后的讲法，欧盟对于中国关系的三方面立场的指针无疑正是向着制度性对手的方向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新西兰10月14号已经举行了国会大选，有关中国地缘政治安全议题都是今次大选的议题热点之一，成为主要议题。专家认为，国际局势和安全的恶化，新西兰一反亲中立场，加重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台湾是新西兰今后产业转型的重要伙伴。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新西兰举行国会大选，现任总理工党领袖希金斯已经依据数据承认败选，国家党党魁卢克森成为新的总理。左翼的现任执政党工党在2020年国会大选单独过半，加上工党在2017年9月份大选之后和新西兰第一党联合执政，执政至今将近六年，但本届大选局势翻转成为了政党的轮替。而本总理人选国家党党魁卢克森承认了全球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变化，他说特别是我们地区更具争议性，更具竞争力，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驾驭它。在这次大选中，外交和国防政策比以往受到重视，属于几十年来罕见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关注安全环境，使到响应中国强势威压作风的议题成为了今次主要政党在国会大选选战的一项政见的主轴。新西兰八月份公布国防检讨报告，开宗明义提到新西兰军事能力已经落后，强调地缘政治孤立不再是安全保证。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松焕博士指出，选举胜负关键主要是在于内部的经济生活成本增加、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以及利率等问题，而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高度紧张，使到国防安全首次成为被关注的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几年来陆续在南太平洋扩张，导致长期忽视这个地区的美国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去调整的政策，并加强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援助与海事安全合作。林松焕表示，2022年4月份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引起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美国的高度警戒，因此美国去年首次在华府召开太平洋元首高峰会，并宣布承认与新西兰有特殊安全关系的两个自治政府纽埃和库克群岛的国家身份，并决定设立大使馆。他认为美中在太平洋地缘战略的激烈竞争导致新西兰首次出现国防安全议题成为选举焦点。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认为，新西兰在外交政策上有着跨党派的共识与一致的做法，主张独立有原则的外交政策，努力维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新西兰的非核安全政策是它独立外交的重点，但是随着美中对抗无法缓解，新西兰亦都一反亲中的立场，加重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两个主要政党都同意国际局势与安全的恶化，新西兰必须增加国防开支，否则不到一万人的军队怎样去因应如此紧张的国际环境呢？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德赫尔认为，外交与国防政策并非选民的关键问题，但确实比以往受到传媒关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属于工党的前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所倡导的国际主义引起一些阻力，特别是在太平洋国家关系和安全方面，让民众有所忧虑。另一方面，支持率很接近的情况之下，小的党自然受到更多关注，而可能与国家党组成联合执政的右派小党对中国采取 較為強硬的立場，甚至將增加國防開支作為他的關鍵議題，亦都令到中國在區域造成的安全問題浮上台面。夏爾表示，俄烏戰爭是否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等議題，確實引起更多的關注，傳媒亦都認為值得在選舉中有更多的辯論。在這次選戰中，新西蘭參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可能性等安全議題躍上台面，外界就關注到在地緣政治挑戰之下，新西蘭是否在對區域扮演的角色展開新的思考呢？現任新西蘭總理希金斯今年7月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會面之後，首度表態新西蘭對在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可能扮演的角色保持開放。未來總理熱門人選盧克森亦都已經表態，如果組成政府將會探索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對此，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說，在美中競爭加劇、北京獨裁政權在印太地區日益自信之際，威靈頓需要同志同道合的民主夥伴更加緊密地結盟。他指出，今年3月份華盛頓已經表明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對新西蘭的大門是敞開的，因此是不是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的第二個支柱，共享信息與國防技術來到抵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擴張，就成為了選舉中有關外交走向的重要議題了。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在澳大利亞自由黨執政時期成立，對抗中國的軍事威脅是它主要目的之一，而現在執政的工黨致力於修復澳中關係，與澳大利亞關係最近的新西蘭將會怎樣去調整對中關係呢，就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赫爾表示，總體而言，新西蘭同中國一直保持著更好的關係，澳中關係的改善本身不是太可能會成為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基於國家黨長期以來認為工黨對中國的態度太過軟弱，如果中間偏右行動黨等政黨與國家黨組成聯盟，新西蘭和中國的關係就可能會受到某種程度的考驗了。對此，林子立教授表示，儘管澳大利亞是新西蘭最親密的盟國，但是新西蘭的外交政策不會和澳大利亞同步。他指出，當澳中關係最差的時候，新西蘭和中國的關係仍然密切的。由於依賴對中國的農產品、乳製品出口，新西蘭對中政策長期具有一致性、跨黨派性。他說，新西蘭不對抗中國，但亦都會積極參與印太事務和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第二支柱，對中國保持高度警覺心。林子立認為，兩黨都了解到新西蘭的安全建立在穩定和安全的戰略環境，而這個需要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聯盟關係以及與美歐等安全夥伴共同努力，但是重視貿易的國家黨執政之後，對中國依然不會採取對抗政策，包括對台灣的關係不會因為政黨更替而有戲劇性的轉變。共黨和國家黨的黨魁都在選舉中對於敏感的台灣議題表示意見。希金斯對此認為，台灣海峽的武裝衝突對世界並沒有好處，新西蘭應該利用所有外交力量來避免這種情況。盧克森則表示，雖然願意接受中國資金從事基礎建設，但是可能共組聯合政府的行動黨立場和台灣友好，未來新政府的走向備受關注的。前台灣駐澳大利亞代表林崇煥博士指出，台灣和新西蘭實質關係向來都有好密切的，台灣是新西蘭第八大出口市場，台灣入口新西蘭的農漁牧產品，每年約有15000名的觀光客訪問新西蘭，但不會很直接地反映在政治層面。他說，新西蘭各個政黨對新西蘭的外交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具有共識，新西蘭和台灣的關係只能夠在這個框架內進行，未來不會有重大的外交改變。林崇煥表示，新西蘭工黨一向都親中的，國家黨、行動黨以及毛利黨則長期以來和台灣保持實質友好交流與互動，政黨輪替之後組成聯合政府，對台灣的關係將會略有改善。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表示，新西蘭是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國家之一，與台灣簽署民主國家中唯一類自由貿易協議——台灣新西蘭經濟合作協議。他指出，雖然目前局限在經貿合作方面，但雙方長期友好的關係隨著台灣在國際的支持度上升而更為緊密。林子立說，在台灣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的努力上，新西蘭與澳大利亞、日本、英國同為最堅定的國家。他指出，新西蘭國會22位跨黨派議員3月29日起國會跨黨派台灣友誼小組，但是新西蘭仍然是奉行一中政策，友誼小組的重點亦着重在貿易、醫療和半導體技術，無關政治或者是國防。對此，前台灣駐澳大利亞代表林松煥博士表示，台灣近年來在世界地緣戰略及全球產業鏈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是台灣的自由民主在第一島鏈和全球民主自由價值體系已經密不可分，因此台灣和新西蘭未來的合作及提升空間非常大。他說，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ICT 信息及通訊技術產業和高科技產業，正是新西蘭今後要從農漁牧產業轉型提升到 ICT 產業、高端服務業以及高科技產業的重要夥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以色列哈馬斯衝突持續激化，兩位在以色列境內的中國建築工人話俾美國之音聽，呢一次攻擊炮火比往年大，令到佢哋處於怕亦都唔怕嘅臨界。時而睇到火箭彈從頭頂上空掠過，就擔心炮彈會落喺自己冇防彈間嘅民房宿舍，但亦都時而安心，因為以色列攔截炮彈嘅準確度確實頗高噶。佢哋仲話，以色列有話唔擔心中國唔譴責哈馬斯嘅中立立場會喺當地引發排華嘅情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进入了第五日，以色列已经下令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并且对占据当地的巴勒斯坦激进势力哈马斯展开猛烈反击，复仇之火赤焰熊熊。对远赴以色列工作的中国建筑工人而言，过去几日以来，虽然对以色列人的国仇家恨仍然有同理的落差，但是隆隆炮声之下，他们亦都很难真的肯置身事外，因为眼见火箭弹炸在空中飞，以民防空警报狂鸣，令到他们不时吓得一身冷汗。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刘姓建筑工，原籍是河南，现时住在以色列中部的里洪莱石安市。距离现时被战火吞噬的加沙地带虽然不到百里，但是亦要有好几小时的车程。五年前，他因为中国建筑业不景气，再加上受到以色列翻倍的工资吸引，取得到正常的工作签证，就只有是只身来到这个言语不通的陌生城市，为河南老家的父母、妻子以及两个小孩一家六口的温饱打拼。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日的轰炸是他在以色列五年的期间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一次。随着以色列进入战备状态，他们的楼盘工地项目亦都宣布停工，近70位来自中国的工人因此而无班可上，每日亦都没有千几蚊人民币的工资可领，天天是留在家里面，当地亦都不敢去。刘姓建筑工人表示，哈马斯就是在10月7号过来的，冲破了防线就是以色列的围栏过来，当晚上一直是有火箭弹打的，就是在他们的头上边，上空在那里飞，肯定是害怕，害怕那个炮弹会跌下来。其实以色列这边拦截导弹仍然是挺好的，其实是你讲害怕亦都不是太害怕，就是经常是这样，去年前年都打得很厉害。刘姓建筑工10月9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炮弹已是警报持续响起了好几次。他说，他和其他工人住在项目老板郊外租的一个老民房的村里面，就算是防空警报响的，就租也都没有防空洞可以匿逃。 刘姓建筑工人话：我哋住喺呢一片一个以色列好老嘅民房，之前嘅民房里边系冇防弹间嘅，所以话我哋只能够喺空旷嘅地方睇睇炮弹打过嚟嘅方向，我哋就系藏一藏，躲一躲，呢个系冇办法。佢仲话袭击嘅第一日，当地嘅警察似乎为咗清查渗透境内嘅哈马斯分子，就已经系逐家逐户咁敲门，亦都唔俾人出去，所以连日嚟街上系好冷冷清清，少有行人走动，仅仅系有一两架嘅车系呼啸而过。所幸嘅物资供应并未有出现紧张，超市亦都系正常营业。他仲表示，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大多是建筑工，散居在各个城市的建筑开发区。虽然工资是优厚，但是生活环境不理想。很多人仲是住在两片的铁片夹住是发泡胶板的铁皮房屋里面，就怕被炮弹无眼误伤。仲有中国工友在微信朋友圈辗转是传开了几张中国人疑似被战火波及的照片。不过刘姓建筑工人说，都唔系熟悉嘅人，亦都无从系辨别真假。有中国工友话，响加沙地带做工，周末嚟首都系特拉维夫系买菜，但系现时翻唔到去。亦都有中国工友发照片话，炮弹就落响宿舍嘅门口，战火嘅临场感系好真实，的确系吓人。网络社交媒体仲指出，有二至四位嘅中国人被哈马斯嘅无差别枪击系扫倒，或者系受伤送医院，或者系下落不明。相较于被哈马斯俘虏甚至系凌辱致死嘅人，多数嘅中国工人离边境嘅战火区仍然系好远，战火规模未有扩大之前，人身安全应该系暂时无误。刘姓建筑工就表示，他几年来已经是对以色列的炮声、警报声或者是战火习以为常，虽然少了一些害怕，但是仍然是满怀期待，希望这一次情况有些不一样，冲突能够同前几次的打仗一样，在两个星期左右透过谈判结束，让他们是重回工作以及生活的正常秩序。另一位亦都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李姓中国建筑工，李边境是另外战火是好远。他说他住在首都特拉维夫以北18公里的霍特夏沙龙市，当地虽然听得到远处的炮火声，但是挺是安全的，亦都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事影响，居民仍然是正常生活，食的食，饮的饮，亦都普遍可以是正常上班，就算偶尔听到警报声，他最多是都是匿逃一下，有时亦都入乡随俗，往后当地的人安逸，连逃都不逃。李姓建筑工说，他是这两年持工作签证到以色列的建筑项目工作，因为两国关系友好，人民互相往来的工作以及经商都颇方便和频繁。他还表示，印象当中上次听到空袭警报响起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但这次确实搞得动作大一点。不过他对以色列和邻国之间长年的冲突不断是早已司空见惯，而且亦都对以色列发达的军事和导弹防御系统有信心，因此亦都不太有误入危邦的感觉。特别是以色列人对帮助搞建筑的中国工人普遍都是非常友善。虽然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北京至今仍然不愿意表态支持以色列，亦都不发声是谴责哈马斯感到不满，但是李姓建筑工说，他支持中国政府一贯不选边的中立系的立场政策，他亦都不担心以色列社会会好像乌克兰一样，因为中国网民反犹太的评论或者是中国政府不表态支持就动辄是引发排华政策。李姓建筑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除非他这个小国家才会表态，他是支持以色列，他支持巴勒斯坦，这样都是不合适，中国谁都不支持，谁亦都不愿意是打仗，支持一边，另外一边是不高兴，以色列这边的老百姓是颇有热情，对中国是非常之友好，中国人在这边搞上班工作仍然是可以。他还批评欧美国家胆小，已经是在这里撤侨，他说除非持久战，以色列是遍地开战，否则政府是还是不需要安排撤侨。 不過李姓建築工和中國網民普遍的觀點不同，他同意這次的衝突是巴勒斯坦那邊的恐怖分子打過來的，以色列被欺負不高興反擊亦都是正常，但是他說戰爭不好，現時科學那麼發達還是要打打殺殺是不理想。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表态支持以色列的呼声四起，但是前中国事务专家现在一家位于以色列北部城市的高科技公司担任财务主管的郝柱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断言中国是不可能表态或者是放弃其一贯中立的立场。他说中国三十年来在这个地区和以色列、伊朗、沙特、土耳其、敘利亞等相當之是好朋友，因為這樣的外交中立立場對他們的商業利益比較是有利，特別是中國想從阿拉伯國家以及伊朗是取得能源，或者是與以色列是進行科技合作。在這個前提之下，郝柱明表示以色列社會其實是對來自中國的表態支持期待並不深，就算中國真的是表態，以色列亦都認為可能是僅止於口惠而不實的表述或者是語帶敷衍的新聞稿，因為中國並不是好像美國或者是歐盟願意真的投入地緣資源來介入中東事務，因此中國一直都無能力在以巴雙方之間是扮演任何調停或者是促進和平的角色。郝柱明表示中以兩國關係不算差，亦都經常是互相讚許各自的數千年文明或者是科技成就，但是真朋友是要患難見真情的，從這次的以哈衝突當中，中國證明了同他們同以色列並非是患難之交。郝柱明表示以色列最终会以此经验是为证为鉴，来看清楚哪一个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哪一个只是承平时期的泛泛之交。郝柱明是希望北京能够讲对的说话，做对的事。他还说只要中国网民或者北京政府对以色列是没有太多的负面之举，以色列不至于引发任何的排华情绪。一方面因为来自中国的工人以建筑工的是居多，亦大多在中企的轻轨或者是隧道建案工地是周边活动，和以色列的互动其实是并不高。两方面，其次只要战事规模扩大，中国亦应该是亦都会循惯例安排撤侨。身为以色列裔美国籍公民的郝柱明说，各国媒体对以哈冲突的报道是的節制或者是輕描淡寫，他說當地人這些的感受到恐怖是史無前例的，竹坑比夷是只有納粹大屠殺或者中世紀時期的哥薩克暴徒對猶太群眾的攻擊。不過他說經此一役，整個以色列現時非常團結，就連反政府的左派亦都支持政府對加沙地區還以最強而有力的反擊，徹底殲滅哈馬斯以及極端的伊斯蘭教聖戰組織。雖然部分人士認為以暴制暴非走向和平的最終解決方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澳大利亞前總理莫里森在強調台灣在自由與民主世界中的重要性無可比美，一旦台灣被佔領，整個印太地區以至全球都將會受到威脅。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呼籲戰略清晰，支持台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以深化台灣新南向政策與各國印太戰略合作為主軸的第七屆玉山論壇在11號在台北舉行，包括澳大利亞前總理莫里森、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等多名各國政要是應邀出席。當晚莫里森在專題演講當中指出，在地緣政治背景之下，台灣的重要性高於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其他任何地區。他說這個時候對於自由民主事業來講，沒有任何地方比台灣更加重要，在全球抵制威權主義擴張的時候，它是對於北京以及是俄羅斯兩者的擔憂無分牽制。莫里森強調 中國對於台灣的主張對整個區域都構成威脅，不單止是台灣，中國對南中國海等周邊地區亦都有類似的主張，因此同樣的威脅亦都適用於全球，至少在經濟上大家已經是有共識，台海衝突將會造成全球嚴重的蕭條。擴大對戰略的層面，台灣的未來更加同世界和平、安全以及自由密切分不開，一旦中國突破第一道鏈，將會徹底改變印太安全環境，傾向對威權獨裁主義有利。面對一個風險，莫里森警告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因為離開台灣太遠而不受影響。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同中國開展非官方關係之後，獲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承認，埋下了改革開放的種子，而澳大利亞和中國亦都在1972年正式建交。莫里森指出，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相信對中國開放並且提供資本，可以使到他們更加融入國際規則。不過當前既為事實的是，中國和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西方民主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問題，未來各國與北京相處是需要更加清楚的劃定界線和護欄。
Strategically though, if the PRC were to forcibly occupy Taiwan, this would enable the PRC to project well beyon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莫里森表示，从战略上来讲，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行占领台湾，这个将会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势力远远超出第一岛链，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大部分是贸易经过的印太区的安全环境。而演说当中，莫里森形容在周边国家面对着中国对印太地区主张的时候，台湾是充当了抗衡里的金丝雀，因此加强台湾外交、经济跟军事上的韧性变得是越来越紧迫。他所指的不单只是要抵御军事入侵，亦都包括忍受封锁，争取生存。抗衡里的金丝雀这句英文的俚语源自早年矿工会将金丝雀是带入矿下，因为他们对于毒气的特别敏感脆弱，如果倒下死亡就可以作出预警。位于台北的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分析，莫里斯的这句说话鲜明地强调了一旦台湾出状况，整个亚洲的局势都将会陷入危机。
对，这其实也是暗喻台湾的安全并没有像一般认为的这么
张国成对美国将表示，这个其实亦都是暗喻台湾的安全并没有好像一般认为的咁稳固。他亦都同澳大利亚的国民暗示话，其实台湾的安全，澳大利亚亦都是有责任，至少有不能置身事外。莫里森是近年来访问台湾的第三位澳大利亚前总理，而另外两位前总理就是阿伯特以及系。特恩布尔分别在2022年以及2021年出席玉山论坛，并且发表支持台湾的言论，这个亦都反映出澳大利亚政要对台湾的重视与日俱增。张国成进一步指出，纵观亚太形势以及各国国内法律以及是社会状态，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相对较有可能对台提供资源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就是有澳大利亚。之前北朝鮮戰爭以及是越戰的時期，澳大利亞亦都曾經是積極參與的一方。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沈明室亦都認同莫里森的地緣戰略觀點。沈明室分析，萬一中共控制台灣，不單止直接威脅鄰近的日本和菲律賓，而且仍然是將核潛艇部署台灣東岸的蘇澳港，一出海就能夠威脅整個印太地區，甚至是直驅美國本土，所謂的第一島鏈將會不復存在。除了分析台灣戰略的價值之外，莫里森在演說當中亦都指出，澳大利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已經是50年，當時澳大利亞實行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但是如今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政府不斷強化威權主義，對比台灣在民主化以及市場經濟的威脅成功，對西方國家而言，一中政策亦都應該是現代化。 这个表示在一中政策框架里面，澳大利亚是需要积极扩大和台湾在非政治、人道主义、科学以及是贸易领域和双边和多边非官方的关系，例如让台湾以非国家身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国际刑警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以及是其他的联合国的论坛。值得观察的就是，就在莫里森访台表演演说的同一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在北京遭关押超过三年的澳大利亚公民成雷服刑期满之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作为近年来中国人质外交的指标案件之一，成雷获释返回澳大利亚，被外界视为是曾经跌至低谷的澳中关系正在是逐渐解冻，尤其是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预告将在今年稍后时候访问中国，如果成行，他将会成为2016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微妙的时机之下，莫里森访台在中国网络上引发的抨击，在网媒今日头条上面12号的一篇文章声称，澳洲拉利亚总理访华前夕，中方释放善意，串台的莫里森非要当绊脚石。而另外一篇在网页的贴文亦都引述自澳大利亚华文媒体澳洲财经见闻的文章，话如果因为莫里森的行为又将中澳关系拉下马，这样莫里森真的是诸多澳洲华人、澳洲经济前进的罪人。更有甚者，莫里森在10月10日接受台湾三立新闻专访的时候直言，他在赴台前夕接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的信件，建议他不要赴台，但是莫里森是强硬响应，澳大利亚人会决定自己是要去哪一处，我们不会因而却步。对此，台北学者沈明失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表示，虽然对比莫里森现时的澳大利亚执政当局选择与中国关系和缓以恢复经贸互动，但此举并未有改变他们在安全领域和美日等国家的协同。
澳洲它其实是很清楚，主要的趋势是中国的扩张，是它现在不想跟中国有战争，他也想
沈明
失
表示，澳洲其实
是
很清楚主要的趋势是中国的扩张，他现时不想跟中国有战争，他亦都想维护或者继续从中国取得的经贸利益，但是他和美日甚至是印度在安全上面的合作仍然是会持续实施。在10月11号在玉山论坛公开表达支持台湾的还有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他在专题演说当中表示，此行是以平民身份呼吁美国早该是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同时是以战略清晰取代过往的战略模糊，亦都是明确地表态北京若然试图入侵台湾，美国必会出兵协防。而在11号下午举行的一场发布会当中，克拉夫特更加提及联合国2758号决议即将在这个月满52周年，他是从认为该个决议没有任何基础可以排除台湾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联合国275号决议在1971年10月25号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表决通过，相对于北京长期将该文与其一中原则挂钩，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四位共同主席9月中发布联合声明，强调该个决议并不涉及台湾代表权，不应该禁止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活动。对此，承办玉山论坛的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的执行长，同时亦都是政大东亚所教授杨昌浩表示，联大的2758号决议文仅仅是处理中国的代表席次，没有涉及到台湾的主权，他对克拉夫特的声援表达感谢。
应该要向国际社会来匡正视听，因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实质的内容其实根本无涉于台湾主权，也没有提到台湾是这个中国的。
因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实质内容其实就是根本无涉于是台湾的主权，亦都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于美方重提联大2758号决议，台北学者沈明失真系表示，这个显示美国已经系警觉到中国可能实施法律战，以作为系侵台借口，恐吓其他国家不得介入台海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中国国务院10月10号公布的资讯显示，中国当前的低收入人口至少有6600万人，这个同2020年国务院宣称全国800多个国家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分析认为，从以往的扶贫到现在的救助均反映出贫困人口从未在中国消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10月10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强调会更精准及时有效地做好社会救助工作。截至2023年6月，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经归集到包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等6600万低收入人口的基本信息。官媒的报道还提到，河南已经建成本省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目前不少地方亦正在推进本地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的建设。外界认为，这篇报道反映目前有关低收入人口信息的搜集仍然有待完善。身在新西兰的河南访问刑监对美国之音说，在他家乡释怨，困难户要申请低保并不容易，大前提是要打通关系。
你申请这个低保的话，也不是说你贫穷你就
刑监话，申请低保并不是说贫穷就可以申请到的，而是要将由上至下的关系打通之后才能够拿到低保。申请低保之前需要居委会去写证明，而居委会是会挡住你，需要你送礼送钱啊，咁你只有拿到证明之后，佢只会报民政所，民政所只会报民政局，一层一层咁上去。申报程序比较复杂，若果冇呢个关系嘅话，系会好困难。政府系唔会理你噶，因为喺政府眼中你系人矿，政府统治你系为咗你可以为佢创造收益，而唔系你向政府索取、向佢求助。刑监埋怨以往地方政府搞扶贫，往往流于形式，
补助你1000到2000块，政府说帮你翻新。就是说那种砖瓦。
刑监话，政府会补助有需要的家庭1000元至到几千蚊人民币，话是俾你翻新房屋，但是依家建筑材料同人工都比较贵，几千蚊根本是翻新唔到咩房屋，呢啲钱根本是做唔到乜嘢，除非你话喺间旧屋度有一浸油都算是翻新嘅话，咁啊或者可以。佢形容当局嘅所谓扶贫其实好虚伪。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谓的6600万低收入人口并不是建基于国际标准，而是根据中国自身的标准推算出来，亦都可以说纯属中国当局的文字游戏。
他这个实际上是从一个大的人口背景来看，如果6600万放在这个，
陈道银话，如果将6000多万人放在14亿人口的比例上来看，咁啊似乎比例并不高。但是如果好似李克强所讲，有成1亿多人的话，就等于喺度否定咁多年嚟中国的扶贫成就。当局采用的并不是国际的贫困线标准，而是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若果你按照国际的贫困线标准的话，那中国的贫困人口肯定不止6600万，更加遑论低收入人口。中国最后的贫困县和贫困地区在2020年11月宣布脱贫，2021年1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中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此后官方不提扶贫， 议会改口话必须对呢一群人做好精准救助、社会救助。陈道银话：为咗改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对外许下消除绝对贫困嘅承诺，但系从中央到基层，政府都明白贫困人口系客观存在噶。
问题始终摆在那里，他解决不了，但是呢他又 要向外界来宣
示自己。陈道
银
话，中国政府一方面解决不到贫困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对外宣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既然是这样，当局就决定要换一个词汇，说是救助而不是扶贫。贫困人口在中国政府的词汇里面已经是消失了，但是实际上问题仍然存在，所以当局就要找一个比较合理化的形式，他的对象仍然是原本的那些人。逮捕至今被视为中国低收入人士的救命钱，但是近年来在逮捕资金发放和监管过程中，资金发放不规范，过程审核把关不严，监管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屡见不鲜。
他是从上而下在做这个工作，你要拿到这个低保啊，或者是个被纳入救助的对象啊，低保
资金的发放
是
从上到下的，也就是
说
困难户要拿到低保或者是被纳入救助的对象，自然是要由权力来到决定，而不是一个公开化的评比或者是大家都见得到的标准来到决定。尽管有这个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社会监督不充分、不完全，咁好自然，你要纳入低保或者贫困人口嘅话，就要向官员行贿。按照中国老百姓嘅讲法，咁就叫做小财唔出，大财唔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蒙古将会在这个礼拜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上获得很多的收益。蒙古主要领导人将会出席论坛，其中包括蒙古总统夫日纳苏克和自由经贸官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在这一次论坛上，蒙古和中国将会签署多份文件，加快推进关键项目。对于蒙古来讲，最大的交易将会是签署阿尔登布伦水电站贷款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发自乌兰巴托的报道。
蒙古已经开始准备阿尔登布伦水电站的建设，这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他们反对这个电站可能带来的生态的破坏。当这些抗议发生的时候，中国似乎对这种的情况并不太关心。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中国事务高级顾问迈克尔科尔说，中国在为这类的基础的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时候，并不关注环境保护。他说，中国为大型项目提供基础设施援助的时候，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环境保护和透明度方面不预设任何条件，这个为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是闯开大门，而这些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虽然中国总是在口头上说要试图解决环境问题，但这项工作远远未完成。蒙古国将能源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这座新的水电站上，因为蒙古国 13% 的能源来自俄罗斯。蒙古将会寻求 2.53 亿美元的贷款，这个占埃尔登布伦水电站的建设项目总成本 2.66 亿美元的 95%， 贷款期限是20年，利率是 2%， 贷款偿还将会在7年之后开始。讲到俄罗斯，自从欧洲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停止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以来，俄罗斯一直是推动修建系通过蒙古国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蒙古和俄罗斯已经签署了所有启动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协议，甚至匆忙完成了一项不向公众公开的可行性研究。但是为了建设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和中国需要就天然气管道的定价是达成一致，而双方到现在还没有达成最后协议。或者这次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是蒙古促使是俄罗斯和中国就天然气管道最终达成协议的好机会。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的一部分， 除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天然气管道之外，中国还准备帮助加强蒙古的铁路的建设，并且帮助增加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货运贸易。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二发布的题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已经正式启动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中央铁路升级改造可行性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兰德·图木尔托古在乌兰巴托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
美国之音。